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和我们分享圣经人物以利。在上一集呢，李弟兄分享了以利来祝福哈拿。今天呢，我们请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以利和儿子的关系。为什么敬虔的父母会培养出这样不敬虔的后代？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李弟兄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以利的故事。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你好。
李弟兄，以利是个大祭司，为什么他在培养儿子的过程中反而失败了？为什么说以利看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呢？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常常感到迷惑的事情。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敬虔的父母，就是我们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的子女不一定敬虔。我就常常听说有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到了成年就离开教会了，这种事情呢不占少数，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些故事，包括牧师啊长老执事家的孩子本来在教会长大的，但是呢慢慢的就离开教会了，甚至呢做一些呢在社会上呢作恶，就是完全是违背神的。所以这种现象其实一直都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以利呢，他有两个作恶的儿子，其实撒母耳也有两个作恶的儿子，包括以利的祖先亚伦也有两个作恶的儿子。第一次献祭就死了两个儿子，本来是个欢快的日子，就两个儿子就死了。其实神呢，其实一直在提醒做父母的，到底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怎样摆上。你看看以利啊，可以培养出一个撒母耳，但没有培养出他的儿子，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啊，在教会里培养一些很敬虔的弟兄姊妹，但没有把自己的孩子管好，常常有这样的无奈。如果说有些牧者或长老执事啊，或者说教会的领袖啊，他们家里的如果说的孩子啊也很敬虔，我们都很羡慕。其实这样的也不是很普遍。我们就问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上一节我们看了，以利其实这个人呢、是蛮有怜悯心肠的，他对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祝福两次祝福。愿神呢成就哈拿心中所愿的祈求的，并且求神给哈拿更多的孩子，对吧？都成就了，那都是一个以利的一个带有权柄的，并且带有极大怜悯心肠的这样一个祷告。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这是够格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呢，以利他缺失啊，这两个儿子那么恶，你没有学到父亲呢身上全部，那职场上学一点点吧。结果他两个儿子一点点都没不沾边，都没有学上。简直就像恶霸一样，人家来献祭他就是抢，明抢，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完全不按规矩走，并且呢还犯奸淫。会幕里边可能有些夫人呢，在会幕里也许吧，像打扫卫生一类的，扫扫地啊这样的活，有些妇女在里边做事儿，他就跟人家做这个不正当的事儿。按照律法叫奸淫呢，他都是结婚的人呢，祭司干这样的事儿，门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干这个事儿，明目张胆的，你一点看不到以利的影子，既没有怜悯的心肠，也没有敬畏的心。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有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哈，也是我们就做父母的哈，其实我作为父亲呢，我得自己有点体会。但是呢，在孩子面前，失去了一种敬虔的实质。孩子心是很敏锐的，有的时候呢，孩子就是悖逆。有些时候，人的服侍啊，在外面可以做的面面俱到的，就是在家里忽略了在孩子面前那种真实的敬虔的样子。这个东西呢，这很现实的。你说以利他可以对撒母耳，可以对外面的人哈、啊，有那一些哈、啊、非常周到的一些教导，或者说显出一些很怜悯的一些心肠。但是对儿子呢，圣经没有写，只是说他这么恶。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儿子这么悖逆呢？我想，也许以利对这两个儿子疏于管教，或者说疏于那些严厉的一些管教。为什么呢？从圣经有限的字句当中，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以利责备他儿子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在圣经写的时候怎么写的？以利年老，听见两个儿子作恶，就是做这些干这些坏事，他就责备儿子了，说：“儿啊，不能这样啊！我听见了你们的风声不好，什么风声不好？名声不好。就说老百姓都知道他两个儿子干那些坏事了，传到他耳朵里边去了。以利啊，就说他儿子作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圣经记载是他年纪老迈的才听见。”这说明什么？是别人的风声太多了，那老百姓的这个怨气太大了，最后呢才刮到他的耳朵里边去了。那么他平时看不看儿子？那个会幕里边，以利就天天坐在那个地方，他看不看儿子做那个举动？他能不能及时制止？做了吗？怨声太大了，刮到他耳朵，他才知道责备完了，什么都完了。他怎么责备的？哎呀，你是百姓啊，犯了罪，让百姓呢，人得罪人呢，还有事实审。你在人界犯罪的话，有审判官来审判你，定你罪。你有人得罪神，神能救你呢？意思说呢，你不能得罪神了。这种不痛不痒的话，他儿子能听吗？如果他儿子有敬畏的心，会作恶吗？说说就完了，就没有下文了。这叫什么？要知道他是带有权柄的，要知道他们家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地位的，那不是普通人家，普通人家就罢了，但是他们家是在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民的，能够让他的儿子这样的就随便干吗？责备两句就完事儿了。所以神呢，通过神人向以利说话，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以利想不到他的祖先亚伦家发生的事情吗？当摩西立亚伦的家为祭司的时候，第一次献祭，就因为那个两个儿子献上燔火。什么叫燔火？自私自生的火吗？他没有成圣坛取火吗？不是耶和华吩咐的吗？那就燔火，就为这么点事儿，救命了，当场被耶和华击杀。难道以利不知道他儿子做的恶事，那不是千百倍恶于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啊？他居然不采取任何行动，他管不了他的儿子，他至少可以剥夺他两个儿子祭司的身份，可以剥夺他两个儿子在民众的影响力，当众宣布这两个儿子不是祭司了，他不配做祭司，能不能做到？他啥都没做，继续让这两个儿子在祸害老百姓，来败坏神的名声。他不是尊敬儿子过于尊敬什么，太在乎自己家里的地位了。如果说把他两个儿子废了，好像家里就没有人再给做祭司了，这个祭司的职位要给别人了，对不对？有些话呢，人是说不出口的，他在他心底里边，而他那个做出来那个结果就说明了一切，不用说太多，这就是以利的问题。
对的，以利的儿子两个人都是恶人，而且呢，他们作为祭司，他们也亵渎了神。以利呢，也纵容包庇了儿子，轻看了神的权柄。所以，给我们现今的父母呢，也个警钟。在圣经里说，藐视神的，他必被轻视。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心疼。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里面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心口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
切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伟大的事是由那些懂得依靠上帝大能的人完成的。
士师记3:31，山家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悖逆的人生呢，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在教养孩童上如何来做呢？看到儿女他们不敬虔，不孝顺父母，或者是不敬畏神。李弟兄， 我们是如何来管教自己的孩子呢？
就是说对孩子的管教，有的时候呢，确实父母的不可能包揽一切。这就像圣经说呢，父亲担当他自己的罪孽，儿子担当他自己的罪孽，个人担当自己的罪。但是作为一个祭祀家庭就不一样了，就诚如我们作为牧师，作为执事长老，你的家庭影响力在会众当中是不一样的。包括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孩子们跟普通人家是不一样的。你毕竟你会影响到其他人，你会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会带一个风向出来的。所以作为一个处在一个地位当中的人来说，你必须知道那个位分所赋予的责任。至少我们要知道，如果那个位分没有承担的好，它是有祸的。我们要知道这种祸它是真实的。以利哪怕是儿子不听他们，那至少呢，他不应该让儿子再承担祭祀的责任。两个儿子还继续，那就是以利的问题了。权柄是以利的，那权柄是以利赋予的，你乱争的吧。
所以在后来耶和华神对惩罚以利一家的事，撒母耳也把耶和华给他的启示告诉了以利。那当时以利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以利当然顺服了，以利说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出于神的，他顺服了，愿耶和华成就啊。并且在这之前呢，神人对他也说了，你们家要遭祸了，对不对？这话都讲了，他亲耳听见了，神人对他讲的，你们家要遭祸，并且神还明确告诉他要另外立一个忠心的人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首领。当时呢，以色列人谁做首领？神指向撒母耳显现，明显嘛，神拣选了撒母耳嘛，神向谁显现就拣选谁嘛。并且呢，在后来的撒母耳渐渐长大了以后呢，你圣经交代呢，神与他同在，并且呢，撒母耳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那什么？那很明显是神来的嘛，凡事亨通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神拣选了撒母耳做先知，以利不知道吗？这时候以利立撒母耳做以色列的首领，以利家的祸我相信也是可以免，把他儿子在以色列民中那个首领的位置剥夺了，立撒母耳做首领，以利家的祸我相信是可以免的。这是以利尊重神了，但是以利依然没有作为，这说明以利是尊重他儿子的，看中那个地位啊，比什么都强，神就居于第二位了。哪怕是再敬虔再怎么他做的再多再好也没用了，就这一点上就说明了以利的心中谁伟大，儿子伟大，家族伟大，神还是次要的。
对，我们回到现实当中，其实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现在我们也是同为祭司的身份。李弟兄，父母怎么样用真理来教导孩子？
你看以利啊，有这样的心思啊，他看中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啊，孩子是看在眼里的。我们不管哈，在外面表面上有多么敬虔，或做了多少事情，参加多少教会的活动，其实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日子里是最真实的，最能够袒露自己的，就是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所以家人看的是最清楚的。作为以利来说，他心里想的什么？圣经有很多哈是不经意的东西。在圣经有一个著名的先知叫巴兰，我们看巴兰的时候呢，就讲过巴兰的时候呢，感到这个人也很敬虔，也是个先知。什么都顺着神，照神的话去讲。其实巴兰的心思就是看重这今生当中的那个尊荣啊、名利啊这个东西。但他讲的都很敬虔的话，就像我们今天的一样的，讲的都是敬虔的话。但我们内心怎么想？你心中真正渴求是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它是存在你心里边的，它在不经意间当中就会显露出来的。在你有一些重要的选择当中，像以利，你选择撒母耳还是选择两个儿子？在这个选择当中就辨明了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就像主耶稣啊说，你们爱如果不胜过你爱自己的父亲父母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不是？
对，
这是个比较，你知道吗？你只要一衡量就知道了谁伟大。我们处处想着如果说把父母儿女性命都放在前面的话呢，神不要第二的，那是次要位，那次要位就不叫神了，那啥都不是了。神要让我们把心思全部放在神上面，然后那个祝福才临到我们的父母儿女姊妹还有自己的性命，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当我们把那个求啊，把那个今生当中那个所爱的人或那些健康性命放在前面的时候，神就不算什么了，这个顺序颠一颠倒就什么都不是了，那是有祸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就是每一天要分辨这个东西，不一定我们能做到多少，但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如何，这样呢我们才有机会在神面前 有一个真实的祈求，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我们到底在求什么，而不是掩盖，像以利似的，人是看不出来，然后多么敬虔那个人呢，却不知道那个心呢，他偏向什么地方，在两个儿子身上就知道了。这就是他与撒母耳对待两个作恶的儿子之间的不同。撒母耳也有两个作恶的儿子，那个恶不比以利的两个儿子作恶要差，那都一样的，都是作恶的，也是献祭，也做祭司，贪赃枉法。但是撒母耳家为什么没有承受祸呢？就是因为撒母耳选择了神所喜悦，他可以废了自己的家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选择了扫罗王，不容易啊，在民中啊已经确立的地位，可以用心去揣摩一下的。如果我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明明我可以把我的位置传给我的儿子，但我儿子不配，我非要传给他，这个决定多伟大。人在这样的选择当中，往往就显出自己心如，到底是看重神的公义、神的律法、神的喜悦，还是看重人，看重自己的家庭，看重自己的脸面，看重自己家族地位和那个荣耀。这个时候你才显出来，这就是以利的问题。所以神说，你呀，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你家必被轻视。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很好的警戒。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如果不把这些来根除的话，总是以家族的荣耀、家族的传承，还有看重地位、看重家庭的荣耀，没有把罪带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是把世俗的这些东西看得更重。所以最后不管是以利个人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整个的家族，后来都遭受了惩罚。
以利的选择是给家族埋下了祸根。
是的，
如果说呢，他两个儿子废掉，他两个儿子也没有后来的事儿了，
是
也不会去丢命了，给家族留下了祸根，真的是这么回事儿。这自己的那个悲惨的命运，都是他这种不经意间呢留下的祸根。这人有的时候呢，真的需要警醒，并且呢，像这种事情啊，都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以利在这种啊看重儿子，把地位传给儿子，这种心思都是世人呐认可的，都觉得这应该这么做。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对于我们属神的人来说，更应该有一个警醒，因为我们身子还在世俗当中，你还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说，我们更应该好好提醒自己，切切的祷告，让自己保持一个警醒。
感谢神，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今天讲到以利跟儿子的关系，他是如何看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的。以利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来管教自己的儿子，反而是纵容他们，让罪在儿子的身上日积月累。面对儿子不可饶恕的罪行呢，却又软弱无力，起到了包庇罪、纵容他们继续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当以利听了神人的警告的时候，撒母耳又把一切话告诉了以利之后，他并没有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和儿子所犯的错误在神面前悔改。以利只是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我们看到这一生当中，从小事就要自己要警醒，知错就改，这样的话才不至酿成大祸，对这个我们的家庭或对我们的家族造成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虽然李弟兄用一个很浅显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但是呢，神所爱的神必管教，但是这个管教呢，就是说在你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管教了你，你要认罪悔改，你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因为圣经说，你如果愿意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感谢神，也期待听众朋友们下周继续来收听以利的故事。后面呢，李弟兄讲到约柜，还有以利的死和对他家族的审判。
主啊，开我的眼，让我看见你的光，黑暗不再笼罩，使我脱离死亡。主啊，开我的耳，让我听见你声音，黑暗不再蒙蔽，你爱领我前行。求你带我进入应许 让我看见你的光，我愿全